读一点圣经。我们先读约翰福音。四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节到四节。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这是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以前和门徒的交通，这是他告诉我们。他说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预备好了地方还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而且他在哪里，叫我们也在哪里。这是主说的话。因此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按照主的吩咐，今天主耶稣在哪里，正在为我们预备地方，现在还没有预备好，预备好了他就来接我们预备好了他就来接我们。他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这是圣经里主的话。这是第一处我们要知道的第二处我们要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先读十四节。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这就是主耶稣告诉门徒有一个末期，也就是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般说世界的末了。末了到什么时候才来，主耶稣就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今天末期还没有来到，因为天国的福音还没有传遍到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现在福音还在传。这是主耶稣说的。另外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罗马书。新约的罗马书请我们来读十一章。二十五节读到二十七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性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 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这里是保罗，我们知道保罗他所有属灵的看见都是主耶稣亲自给他启示的，从主来的，不是从人来的。所以他就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有一个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隐性的，几分是中文的翻译，原文就是有一些，好吧，他们是隐性的，就是不愿意信主耶稣，他们要守摩西律法，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刚刚马太福音24章是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那么就是外邦人的数目就是要填满，传到天下嘛，那不是在以色列传了，好不好？传到我们中国，传到全世界啊，非洲啊这些，好不好？哎，就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人的全家就要得救。那么我们把这几个原则要把它 记好，好不好？第一个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外邦人的数目要填满了以后，然后以色列人的全家才会得救。今天以色列人全家没有得救，因为他们还要守摩西律法。以色列人一生下来第8天男孩子都要受隔离，他们现在还在这里守这一个，好吧？然后他们都要守律法，这是他们的信仰。他们都没有信耶稣，以色列人信耶稣的人很少啊，很少。那么以色列人全家什么时候得救？就是外邦人的数目要填满啊，今天外邦人的数目还没有填满，对不对？我们在我们中国人，我们家里还有很多亲戚朋友，甚至父母啊，有的儿女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填满啊。所以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然后以色列人全家才得救。那么这里我们也要读一点圣经，就是以色列人全家的得救的问题，外邦人的数目填满啊。现在就请我们来读旧约撒迦利亚书，14章。撒迦利亚书14章第1节要读到第5节，第1节读到第5节。撒迦利亚书14章旧约，马太福音前面两章，好，慢慢哈，一定要找到这一书圣经非常重要。旧约哈，撒迦利亚书14章。第1节我们要读到第5节。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脏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沿到亚萨，你们逃跑犹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 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好，这个是旧约的一个先知，叫做撒迦利亚。神就把将来的要出现的事情告诉他。这里特别说到一件事情，就是第二节，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这个万国在原文不是一万个国家，原文是所有的国家，要打以色列。今天还没有，今天还没有。你看美国在保护以色列，对不对？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的支柱，就是柱子，好不好？经济的柱子基本上都是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啊，他们给美国这个很大的这个经济的支持，比方他们办银行也好，开各种都是犹太人。所以今天还没有打以色列，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的敌人很多了，仇人很多，好不好？你看以色列国，他复国，1948年复国，早上一宣布复国，这是这个宣布复国，他的宣布复国呢是世界组织啊，就是那个时候是世界组织同意他复国的。所以他一复国，上午复国，下午就打仗，几个国家打他，但是感谢主，他还打赢了。以后到六日战争的时候，他还把耶路撒冷还夺过来了。啊，本来按照这个同联合国分这个耶路撒冷，一半是给犹太人，一半是给巴勒斯坦。结果六日战争，以色列人把整个的耶路撒冷夺过来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他不拿出来。这是神帮助他的，这是神做的，好不好？啊，因此今天我们读这一段圣经，正是说到有一天全世界的国家都要打以色列，万国就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打他啊。那么这里是说万国要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壁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坚处。意思在这一场战争里面，以色列人打不赢，整个耶路撒冷都被他们占了，所以以色列人要逃跑。他们往哪里跑？他们没有办法跑啊！等等，我们还要来读启示录，还有马太福音24章，都说到这一场战争。那么这场战争以色列打不赢的时候，这里就说到第三节，那是耶和华必除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山的谷中逃跑。当以色列人，全世界的每个所有的国家都要出兵来打他的时候，他打不赢了。这个是什么样子？耶和华就降临了。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指着旧约神对以色列人说，他的名字叫耶和华，这是出埃及记3章对摩西说的。新约就不再用耶和华这三个字了，没有了，新约里面没有耶和华了。那么旧约的耶和华，那在新约为什么不用了？因为新约是恩典时代，旧约的耶和华已经成了我们新约的基督徒的父亲了。所以主耶稣教我们祷告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没有说我们在天上的耶和华。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向耶和华祷告，好不好？ 我们也不唱耶和华的诗歌啊，因为今天是新约，耶和华是我们的父亲。那么耶和华神是灵啊，这个灵怎么能够降临啊？这不是耶和华要亲自降临吗？所以这个降临不是耶和华降临，是主耶稣降临，好不好？主耶稣降临来拯救以色列人啊，主耶稣降临。所以主耶稣降临这里是说他的脚要站在哪里？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地图上看耶路撒冷是一个城，这个城比较低，它的东边还有一个山叫做橄榄山，就比较高。如果你站在橄榄山上，你可以把整个以色列城都看下来了。你可以站在橄榄山上照一张相片，就把整个耶路撒冷就照下来了啊。我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住在橄榄山上的一个旅馆里面啊，那个旅馆里面很稀奇，那个旅馆很特殊的，他煮很多，我们吃啊，在吃，大家就吃叫做公餐嘛，对不对？什么就是他摆了很多菜给你吃，那个鸡蛋特别多，好一大桌子鸡蛋，但是吃完以后那个蛋黄剩了一大桌，因为人都吃蛋白不吃蛋黄，因为这个蛋黄也听说是吧，那个胆固醇很高啊，那蛋黄很多很多，好不好？那就是上百的蛋黄就丢了桌子上，因为他那个随便你吃，你当然你要吃五个鸡蛋也可以，六个鸡蛋也可以，十个鸡蛋也可以，这样吃得下。蛋黄啊，很多人都不敢吃，就把它留下来了。那么那个是橄榄山，我站在橄榄山上，一下就把整个的耶路撒冷都看见了，都看见了。你可以站到那个很一照张相，很远的那个耶路撒冷都照下来了。所以主耶稣的降临是降临在橄榄山，千万注意，不会降临在加拿大，也不会降临在美国，也不会降临在中国，一定是降临在橄榄山。当他的脚一站在橄榄山的时候，橄榄山就分裂了，因为那个时候橄榄山就是耶路撒冷正在打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等等我们要来读，叫做哈米杰顿的战争，是全世界的国家都要去打他，他打不赢了。所以主耶稣就在打不赢的时候降临在地上，站在橄榄山，一站在橄榄山，橄榄山就分裂了，这个山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中间就是一个很深的谷了，很大很深的谷，以色列人就在谷里面就逃跑了，因为山上周围都是军队，都是打他们的军队，他们逃不走啊。现在一个谷出来了，很深的一个谷，都跑到谷里面去躲过了。当他们到了谷里面得到拯救以后，一看这个谷，这个山怎么会变成谷啊？一看见有一个主耶稣就站在那个橄榄山上，他们一看主耶稣有一个特点，主耶稣他的手上有什么？有钉痕，脚上也什么呀？有钉痕，一看他们就认出来了，原来就是我们的祖先把你钉十字架，是你今天来救我们。所以以色列全家就怎么样？就得救了，好不好？以色列全家得救，这里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就是他们从敌人的手里被拯救了，另外一个意义他们可能全体都相信主耶稣了，原来你就是我们的祖先把你交给比拉多钉十字架的，现在你看你的手上还有钉痕，脚上还有钉痕，你的脚一站在橄榄山，橄榄山就分裂了。而且以色列人他们读加这个撒加利亚书啊，很多人读得很清楚的，他们都记得，好不好？有这么一个情况把他们拯救出来。 那么这一场战争在什么时候打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主耶稣才来什么时候打。那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请你读启示录，16章，启示录16章12节，读到16节，12节读到16节。
第六位天使把我放在幽弗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 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登。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有的圣经翻译成幽弗拉底河，因为这个在旧约希伯来文叫做伯拉大河，以后在新约我们翻译成幽弗拉底河，它是一同一条河。这一条河在哪里？在伊拉克的境内。这两条河的源头都应该是从土耳其出来的，从土耳其出来，流经这个伊拉克啊，流到伊拉克，所以一条河叫幼发拉底河，也叫做伯拉达河。亚伯拉罕就是经过这条河，从加勒底的乌尔，他的家乡，离开这条河，神把他呼召出了这条河，然后往西面进到迦南地区。这一条河现在还存在，现在叫做幼发拉底河。我们就知道伊拉克里面有两条河，一个叫幼发拉底河，一个叫底格里斯河啊。那么现在幼发拉底河这个河水要干啊，这里说河水要干，干了怎么样呢？要给他十二节，给他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日出之地的众王预备道路，就是那里日出之地有很多国家，日出之地应该是东方了，东方有很多国家要跨过这一条河去打以色列，好不好？为什么？第14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这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读的撒加利亚书14章，万国要去打以色列。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要打以色列呢？那请你读第16节，那三个鬼魔叫众王聚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哈米杰多等。哈米杰多等，哈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山 mountain， 米杰多就是地图上以色列有一个地方，在耶路撒冷的北面有一个地方叫做米杰多，他们要在那里打仗，所以哈米杰多等，那就是米杰多的山啊，在那里聚集在那里打仗。米杰多是以色列，这是迦南地的一个地方，以色列的一个地方，所以这里也是说到万国要打以色列，不过这里主要是说到从东方来的 日出之地来的，众王预备到了。那么我们知道，像日出之地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刚刚讲的伊拉克，这些都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地方，还有包括土耳其，还有包括了现在的伊朗，好不好？这一片。那么东方报不报告中国很难讲，很可能，因为日出之地嘛。很多年前很多人解释日出之地是指的日本，因为那个日本正在打我们中国，正在中日战争，所以可能这个日出之地指的日本，现在看来还不是指的日本，因为他讲了又发了联合，好吧？所以这一场战争，请大家注意，什么时候一定是天使要到第六晚的时候，用第六个晚倒下来的时候，那么现在呢，我现在我用黑板来把这个写一下。就要发生一件事情，这个在启示录的第六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当揭开第七个印的时候，就有七字号，七字号要吹响。七字号要吹响，有七字号，那么每吹一字号就要发生一件事情。好，字号的时候，就是大灾难开始。吹第五字号的时候，就是大灾难开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大灾难开始到主耶稣再来就只有三年半。大灾难开始到主耶稣再来就只有三年半了，但是一定要吹第五字号。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 那么当吹第七号的时候，有七碗要倒在地上，吹第七号的时候有七万到对手，每到第一碗，每到一碗是都要发生一件事，当到第六晚时，主耶稣他来像这样啊，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的第十六章。好，现在我们一个看看啊，第一个是七个印，以后就是七个号，吹七号，以后就是倒七碗，要倒第六碗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来像这一样。那也就是说有七个碗要倒，倒第六碗的时候就是很末期了，对不对？是最后的嘛，因为七个碗到最后第七碗一到了就完了，好不好？那就是末期就到了。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从圣经里来看，我们读了启示录了，一定要知道有七个印，一个印揭开，揭到第七个印就吹七个号，但是吹第五个号的时候就是大灾难开始。大灾难开始一直到这里到主来有三年半的时间。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三年半的时间？这个要去读大以理书的第九章，好不好？他就说到这个事情，然后就到七晚，每到一晚就要发生一件事情，当到了第六晚的时候，主耶稣就说这句话，他来像这样。好，那么现在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么主耶稣他来像贼一样，那么我们现在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从十五节读到二十八节，十五节读到二十八节，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那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歇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也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人行，连选民也被也就迷惑了。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啊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
好，那请我们注意这个二十四章，主耶稣就是说到有一个大灾难。二十一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这个大灾难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吹第五号的时候，就是大灾难开始了。大灾难开始，那就是说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就是万国要来打以色列。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十六节就说，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看到没有？为什么？犹太就是以色列国，万国来打他，他打不赢了，所以他们就要逃难了，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在二十节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冬天在耶路撒冷这迦南地是很冷的，好不好？冬天跑起来就很冷，跑不动了。还有安息日是以色列人自己规定的，安息日只能走多少里路，好不好？今天不能走那么多里，你就不走了，不走了追兵就来了，好不好？这是主耶稣就告诉他们所以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很清楚，很清楚，这个大灾难在以色列人要逃跑，就是刚刚我们读的撒迦利亚书，万国要来打什么？打以色列，就是大灾难，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所以主耶稣说，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能跟你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就说那时在大灾难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降临。如果有人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哪里，你们不要相信。有人说基督在内屋，你也不要先去，说在旷野也不要去。为什么？二十七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意思就是说，闪电，东方的一个闪电一闪的时候，西边也看得见了。所以主耶稣降临不是在他降临的那个地方才看得见主耶稣，全世界都看得见，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来看全世界能够看得见主耶稣降临，请你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读起，读到十八节，十三节读到十八节，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开始读。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的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召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必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应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好，这是保罗得的启示，就是主耶稣的降临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耶稣要先到半空，还没有到地上以前，他的脚还没有站在橄榄山以前，好不好？橄榄山还没有分裂的时候，主耶稣先降临到半空。当他降临到半空的时候，所有死了的基督徒都要复活，被提到半空。啊，所有死了的基督徒，这两千多年来，我们这是说的基督徒哈，一定是死了的基督徒。啊，这里头不是指以色列人，啊，除非以色列人那是基督徒，好不好？啊，他信了耶稣，那就不同了。啊，所有的基督徒，包括外邦的基督徒，所有死了的基督徒，都要复活，被提到半空，因为主耶稣先降到半空。那么活的基督徒，那比方说主耶稣来了，我们还没有经过死，也要被提到半空。所以死了的基督徒到半空，活的基督徒到半空，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地上还有没有基督徒了？
没有，
没有了，好不好？所以主耶稣要降临先到半空，所有的基督徒都到半空，地上没有基督徒了，请你记得，没有基督徒了。所以我们都要到半空，地上没有基督徒。而且主耶稣降临的时候，特别请你注意这个第四章啊，这里告诉我们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请你记得，这个声音不是一个人听得见，全世界的人都听得见，你看到没有？第一个有呼叫的声音，那很可能是喊那些死了的人起来了，好不好？呼叫了，你们起来了，不要睡。天使长的声音，那就不是一个两个人听见了，那天使长就全世界的宣布了，还有神的号怎么样吹响了，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闪电从东方闪出，一直到什么？到西方，就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主耶稣现在都搬空了，而且很多人一看，我家里的人怎么这个也不见了，那个也不见了，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到哪里去了？到半空去了。坟墓里死的人也复活了，全世界都知道，就不是不是说很多人都不知道，都知道，因为神的号吹响，有大声音在那里呼叫主耶稣来。所以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闪电从东方闪出，一直到西方，好吧，就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主耶稣降临，先是到半空，半空基督徒都到了半空以后，然后主耶稣再从半空到橄榄山，橄榄山，橄榄山就分裂了，他就来拯救以色列人。啊，那个时候正是有大灾难， 地上正是有大灾难的时候，啊，大灾难的时候。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的降临，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很清楚。但是请你注意，我们再看看马太福音的24章，马太福音24章36节，啊，请我们读这一节。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好，请你说，主耶稣要来的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日子就是哪一天，时辰就是几点钟，这个只有神知道，好不好？连主耶稣都不知道。但是刚刚主耶稣，我们在读启示录16章的时候，他说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就是到第六晚，没有说是几点钟，没有说是哪一天，好不好？啊，这个要把它分清楚啊，啊，千万不要说主耶稣完全不知道，主耶稣知道。你看第六晚一到，主耶稣说看啊，我来像贼一样，但是是几点钟哪一天，主耶稣不知道，神给他安排的，好不好？这个把它弄清楚了。啊，因此我们交通到这里，现在我们就要说一点，很多基督徒的团体，他们对这个真理不是很清楚，没有把这个真理弄清楚。还有就是目前有些异端，有些异端我们要把它分清楚。现在我们先来说一个异端，这个异端呢，现在叫做，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叫做全能神的教会，就在我们温哥华就有。他曾经几年以前，他在报纸上来登，啊，登了他的很多的，不只是广告，还有讲他的东西。他现在用的名字叫做全能神的教会。他在最早期用的东方闪电，
在国内就是东方闪电，
东方闪电。那么东方闪电它是一个异端，它现在是否定圣经，好不好？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它全部否定。它怎么讲？它说主耶稣已经降临了。如果主耶稣降临，现在已经降临了，主耶稣第一个他应该是降临到半空，对不对？地上还有没有基督徒啊？
没有，
就没有基督徒了。那我们现在基督徒还有没有啊？
有，
还多得很嘛，好不好？所以他说主耶稣已经降临了，这是第一个他的错。第二个，他说主耶稣降临在哪里呢？他说是降临在中国的河南省。我们刚刚说主耶稣要降临在地上的时候，一定就站在哪里啊？橄榄山，而是耶路撒冷朝东的橄榄山。他说耶稣已经降临了，在哪里？在河南省。 这又是一个问题了，异端了。第三个，他说耶稣降临了，现在变了，变成个女耶稣了。变成女耶稣了，弟兄姊妹，你还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叫他是什么？独生子，没有独生女哦，好不好？他现在来个女的耶稣了。这些都是异端，好不好？那么离现在大概三十多年前，我那个时候还在香港的时候，香港有一个教会，那个是南韩，他们搞了一个教会。那么里面有一批基督徒，南韩啊，里面有一些基督徒能够懂国语的，在香港来和我一起读圣经，他们很追求。结果就有一个中国一个妇女，大概三十岁左右，移民到了香港，就在他们那个教会信耶稣了。信了耶稣以后啊，他原来在中国没有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他就说我要回家去中国去传福音给他家里人听。可是一回去一传福音啊，就遇见了这个东方闪电的人，就把他带到荷兰去见了那个女耶稣啊。那个他们也有很大的聚会哦，那个时候很多人哦啊，因为有什么刚刚我们读的二十四章有邪灵的工作啊，他们有些异能，好不好？有些东西他就被迷惑了，迷惑了那个女耶稣就派他到香港来传福音。传什么？传女耶稣，就说耶稣已经来了，现在在荷兰，我已经去见了他了，现在他派我到香港来，他又回到他原来这个教会来，那就宣传女耶稣。那么这个教会的有些人就不懂啊，到底耶稣来没有来，就来问我，因为他们不是跟我一起读圣经吗？好，我说这个是绝对是异端，就把这个女的就约好，有一天他们几个负责人，那个教会的负责人来和我一起读圣经的，也有没有读圣经的，有五六个，就把这个女的喊来和我一起，我们来问她，她就说耶稣来了。我们就说圣经上说耶稣还没有来，他说圣经已经过时了，所以他们就出了一些书，一些书，那个时候就把他们出的书，他就是他来欺骗别人，那本书现在这本书我还摆在家里的，就是异端，那本书的名字叫做神向全宇宙的发声说话，好不好？神像全宇宙那么厚一本，现在又出了很多很多书了啊。所以这一个女耶稣是什么一个人呢？她是荷兰一个农村的一个高中毕业要考大学，那个是二十多岁，结果她没有考大学以前她就信耶稣了。当时他们信的耶稣是谁传福音给他们的呢？就是李长寿，好不好？那个时候李长寿你们知道，现在叫做昭会，好不好？昭会在我们温哥华也有，现在在中国大陆是不允许它存在啊。他们就是在地上悄悄的叫做昭会，不叫教会，叫昭会。那么这个女的呢，女耶稣就信耶稣了，然后啊就没有考取，没有考取大学，很失望，就得了精神混乱了。精神混乱以后，他就说他是耶稣了，邪灵就在他身上做工，喊人去拜他，人家就去拜他，啊，就这样就开始了东方闪电， 为什么它叫东方闪电？他说你看现在我们荷兰是东方嘛，啊，现在耶稣降临在东方了，一闪以后就闪到西方去，那就喊我们把福音把这个女耶稣传到西方来，好不好？哦，就是这个是他们的说法。那么现在在中国大陆被取替了东方闪电，所以他们现在改名字了，已经改了几个名字了，现在用的名字叫东方，叫做全能神的教会，这是绝对的异端。我们在讲异端的时候，在我们温哥华一个叫耶和华见证人是异端，另外一个摩门教是异端，现在再加上一个全能神是异端。那么这个全能神这个异端他们在也在活动，因为在加拿大它是允许存在的，好不好？它是一个自由社会，这些就常常会派人到很多基督徒的聚会里面去，暗中的把一个人一个人领到错误的路上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想给大家介绍，就是圣经里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什么时候来，要弄清楚。现在绝对不是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在什么时候？我们现在在第六印的时候，啊，第六印，揭开一个印要发生一件事情。现在我们是第六印。第七印都没有揭开，所以号就还没有吹，好不好？要吹第五号才是大灾难，还没有开始啊。这是一个啊，因此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里头的次序，就是主耶稣到底什么时候来。现在我们有一些传道人也在那里讲，主耶稣随时都可以来，甚至也喊我们想祷告，主啊，求你明天就来。当然心很好，但是如果从我们这来看，现在我们还在第六印，对不对？七印都没有到，号还没有吹，主耶稣说明天就来吗？啊，这个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啊，一定是。第六个晚到下来的时候，主耶稣才说看哪，我来想怎样。现在没有啊，所以如果现在耶稣已经来了，地上就没有基督徒了，好不好？就没有基督徒了，好不好？而且以色列还有场战争正在打，现在没有嘛，好不好？这些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要小心，如果有人他把圣经的次序说错了，甚至于还在宣传全能神的教会，或者这些，你要特别的小心了，好不好？好，我现在今天我想我先把这个交通，让弟兄姊妹明白这个真理，好吧？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啊，请讲。
我想问一个，刚刚讲到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神的号吹响的时候，就是在基督死的人不活。
对呀。
还有就是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
他也是讲到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对对对。
就是也是讲到
号要吹响，
但是死人
要复活。
复活。
对。
他这个号筒跟第七号有没有关联？
这个还不是说到第七号，这是说到死人复活的问题。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是说死人复活有号筒要吹响，那里不是我们这个号，不是第七号，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那是说死人复活的号。所以刚刚提撒罗尼迦前书有号要吹响，那就是喊死了的人要他们活过来，好不好？复活，啊，那么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也说到，那四个童女，有五个聪明的，五个遇罪的，对不对？啊，那个童女啊，他们都 这十个童女都死了。好，你我们来读读马太福音25章好了。第一节，我们来读到第七节吧，读到第八节，一节到八节，25章，马太福音25章。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你看十个童女因为新郎迟延的时候，就是主耶稣，新郎是找主耶稣好不好，他还没有来，他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意思就死了好不好，睡着，圣经里就说这些人都死了。第六节，半夜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就是主耶稣降临到半空了好不好，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好，这里是说他们要出来迎接他啊，所以就有大声音喊叫啊，他们起来迎接他。这里就是基督徒睡着了啊，他们有声音会喊他们起来，还有神的号要吹响啊，这个时候他们会复活啊，一定是有很大的声音啊让他们醒来。那么这个都是神在做的，很可能就是天使的工作，所以他说天使长的声音好不好，包括号要吹响。但是这个并不是说到第七号啊，还不是第七号，因为第七号的时候你吹了以后，千年国度就出现了。第七号，这个请你读读启示录。第11章15节，启示录11章15节。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好不好。哦，这是七号的吹了好不好，七号是说主要做王，而且七号吹了以后还要有七个碗还要倒好不好，对不对，七号里面还有七碗好不好。哎呀，吹了以后第一个碗第二个碗就是灾难还没有完好不好啊，所以复活在什么时候，复活要在第六碗的时候，到第六碗的时候主耶稣才说，我看了我来像这样好不好，好，主耶稣才会降到半空好不好。所以吹号还没有，主耶稣还没有说到他要来，吹号也不是说他们都复活了好不好，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千年国度还没有出来是吧，
还没有。千年国度应该是什么时候呢，应该是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以后拯救了以色列人，然后他又审判了绵羊和山羊以后，千年国度就开始了。因为马太福音25章绵羊山羊里面主耶稣对绵羊讲，你们这受我父的命令，你们来进来可以进到千年国度好不好，那个时候才有千年国度啊，以前还没有。啊，第六印就是启示录的第六章好不好， 启示录的第六章十二节读到十七节。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作宝作主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
这个是第六印。你看第六印的时候，现在还没有经过。你看天十三节，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就是很多星球会掉在我们地上，还没有，而且海岛、山林都会难以本位，所以现在已经开始了，好吧？有的小国家、岛国，他们都是还因为北极的水呀、这个雪山都化了，海水增高了，把这个地都淹起来了，很多海岛都没有了，现在慢慢这些都在出现了，好不好？还有地震，现在也很多了，频繁了地震，好不好？好，看看如果没有弟兄姊妹没有问题了，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请Roger弟兄注意。